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希伯来书来看耶稣基督。请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十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那么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心里头忧伤几乎要死。那如果他死在克西马尼园，他就没有办法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大功，所以他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不是怕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怕他死在克西马尼园，没有完成上帝的旨意。那个时候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力量给他。那主耶稣他的心很伤痛，他祷告更加恳切，圣经上说他的汗珠好像大血点一样滴在地上。他祷告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那么天父上帝的意思是要耶稣喝那个十架的苦杯，所以主耶稣虽然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学了顺从。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完全顺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他既然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也受洗，我们就必得救，我们就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从这个世界被拯救出来归给神，这个是最初的得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继续的天天学习顺从主，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要继续从我们的肉体，我们天然的老自己，我们天然本性，我们天然的想法感情被拯救出来，直到我们迈向那个最终的得救。那个最终的得救意思就是我们的灵魂体完全被改变，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形状，这个是最终的得救。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要继续的常常聚会，我们受洗是一个开始，盼望你比过去更认真的聚会，常常聚会，而且每一天你要花时间读圣经，花时间亲近神，安静等候神，像你在聚会所学习的一样，从里面的泉源欢然取水，你可以得着那个顺从主的力量，然后我们在主耶稣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头学习顺从，这样天父会把那个完全得救的功夫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完全人。曾经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呢得了肺腺癌，所以呢因为先生生病，家里头呢就充满了阴影。这个姊妹每一天脸上都挂着愁容，而且呢终日以泪洗面。那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不时有人会来安慰他，有人就跟他说，哎呀，神有他的美意啦，神呢不会把难担的担子加给我们，你要好好的信赖神，依靠神，神看你是配得遭遇这样的事情，才把这样的难处量给你。那这些话听起来都没错，可是他的心还是充满了苦涩。有一天呢，他那个压抑的情绪已经到达饱和点了，刚好有个跟他很熟的弟兄来安慰他，跟他说，姊妹啊，要常常喜乐。没等他说完，这个姊妹说，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告诉你，这些我都会背， 还有呢，雅各书一章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姊妹跟他讲说，圣经我比你熟了，不用你来告诉我，可是我就是喜乐不起来。所以这个弟兄就讪讪的走了。晚上孩子睡着之后，他一个人就安静下来，他想，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在教会以外的地方游荡，我努力做一个好基督徒，我努力读圣经，努力聚会，努力祷告，努力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啊！他就跪在床前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也会背你的话，我也知道你的命令，你的旨意，但是我就是没办法照着做，我喜乐不起来，我先生得了癌症，我就是喜乐不起来，然后他就祷告不下去，他就一直在主面前哭，那个时候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他祷告，圣灵在里面为他祷告，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发现他里面的那些怒气完全被抚平了，开始涌出那个平安跟喜乐来，所以他祷告完站起来之后，他发现他里面真的有喜乐，他里面真的充满属天的喜乐。从那天开始，喜乐不再是他理性的认知，也不是因为环境很顺利而喜乐，而是喜乐就在他的里面，那是从主耶稣来的喜乐，主耶稣就是他得救的根源，主耶稣把他从那个愁苦当中救出来，他发现这个从主耶稣来的真实的喜乐，属天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所以这个经乐是他更深的认识，神就住在他的里面，是又真又活的神，神的应许永不落空，他可以活在神牧养他的青草地上，神真的知道他一切的需要，而且会及时的供应他。而且他也想到希伯来书这里提到，连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还是需要借着所受的苦难学习顺从。如果连神的儿子都需要在地上受苦学习顺从，那像他这么不完全的人，他当然也需要借着受苦来学习顺从。而且呢，对主耶稣的信心调整了他对痛苦的看法。希腊哲人这样讲，他说有一些植物只有雨水才能够使它生长，有一些智慧只有借着忧伤，借着苦难而产生的忧伤才能生出这些智慧来。所以因着相信神，顺服神，每一个痛苦对他都在说话，给他智慧。他就像许多受苦的人一样，他们借着痛苦，他们重新诠释痛苦的意义，他们因着信靠顺服神，那么痛苦对他们而言只像包装纸一样，你把这个痛苦的包装纸拆掉之后，哎，里面是那个完全的生命，完全顺从神的生命。所以痛苦常常使人登上人生的另一个高峰，你站在属天的高原，你会看见过去你所忽略的事情啊，因为忧伤的眼泪会使人更努力的去调好他的焦距，他就能够看得更清楚，所以痛苦对他来讲变得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发现主耶稣那么的靠近他，主耶稣与忧伤的人同在，主耶稣与那些受苦的人同在。所以借着祷告，主耶稣赐给他顺从的力量，使他能够在幽谷当中喜乐，他更清楚地看见唯独耶稣是他得救的根源，他一定要单单地信靠主来走这个十字架的载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那个意思就是完全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五章十节提到，主耶稣是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那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跟地上那个亚伦普通祭司的制度不太一样。 根据希伯来书第七章，你会看见麦基洗德呢没有族谱，他无父无母，圣经上完全没有记载，他没有族谱，换句话说他没有族谱可以查询，这一点很特别，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很看重族谱，你看圣经的首卷创世纪就出现族谱，而麦基洗德的族谱完全没有记载，他这个人不晓得从哪里忽然冒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就跟亚伦他们祭司制度是根据你根据族谱，根据那个族谱你是不是亚伦的后裔，你才能够被接受，你能不能当祭司。所以犹太人选祭司的资格就是看你到底是不是亚伦的后裔，不是依据这个人的品德跟才干。当犹太人他们被掳之后归回重返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几个祭司家庭因为他们没有族谱去证明自己是亚伦的后裔，虽然他们说我知道我是亚伦的后裔，可是问题是族谱上没有记载，那你就不能担任祭司。这是在以斯拉基尼西米记给我们看见的。相反地，如果一个人他能够证明自己是亚伦的后裔，除了他的身体有缺陷之外，那没有人能够拦阻他担任祭司，所以那个族谱等于是祭司的通行证。所以这个亚伦的祭司职任是世代传习下来的，可是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是靠他个人的品格。因为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公义的王，公义的王，所以他是公义的。而且麦基洗德也是撒冷王，这个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的。那撒冷这个意思是和平，所以他是和平的王，他是平安王，他会带给人平安，带给人和平的君王。所以麦基洗德担任祭司是根据他个人的品格，可是亚伦的祭司职任完全是根据律法的成绩，父传子，子传孙。所以这个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是永恒的，因为他没有生也没有死。所以你可以发现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远远胜过亚伦。所以在创世纪的14章17到20节你可以看见他记载关于麦基洗德的事情有两个要点。这个创世纪14章提到说那个基大老马跟其他四个王他们在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以后呢他们把索多玛的人还有财物掳去了，可是他们也把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也给掳走了，所以亚伯拉罕就跟曼利以十个亚乃三个人一起去救那些被掳的人。后来亚伯拉罕得胜回来的时候，创世纪14章记载说索多玛王跟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那时候亚伯拉罕就给了麦基洗德自己所掳来的东西的十分之一，就献给麦基洗德。那你知道地上的祭司他们也是收取十分之一，可地上的祭司是跟他同族的百姓，亚伦退跟以色列人索取十分之一，这是律法的规定。可是你知道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完全没有亲戚关系，所以亚伯拉罕他给麦基洗德十分之一并不是出于律法的规定，而是因为麦基洗德个人德高望重。而那一天我们知道受十分之一的利未支派等于也借着亚伯拉罕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因为我们知道利未支派也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呢，由这个事情你可以看见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远远的高过利未后裔亚伦的祭司等次。第二点是麦基洗德在创世纪那里提到他为亚伯拉罕祝福，你要知道一个赐福者比受祝福者的身份当然高得多。所以亚伯拉罕的地位虽然很特别，他是以色列的祖先，他的始祖，而且上帝曾经赐给亚伯拉罕应许要祝福他，给他土地，给他成为大国，可是你看连麦基洗德都在那里为亚伯拉罕祝福，证明麦基洗德的地位比亚伯拉罕更高，当然也比亚伦更高。好，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11节到28节，他就是在这里说明麦基洗德的这个祭司职任怎么样高过亚伦的这个祭司的职任。我们来看 七章十一到二十八节，七章十一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的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五节，多么宝贵！如果你是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你受洗了，那他说主耶稣能够拯救你到底。主耶稣不但能够救你到底，而且他是长远活着，现在在天上为你祈求，他在为你祷告。那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跟我们证明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高过地上的祭司。我们前面曾经读过，耶稣基督高过天使，耶稣基督高过摩西，现在他要来告诉你，耶稣基督做属天的大祭司，他高过地上的大祭司。那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担任祭司，所以这个麦基洗德等次新的祭司职任是从应许来的，跟旧的制度完全不一样。如果旧的制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那就不需要新的祭司职任了。那根据律法，一切的祭司都是源于利未支派，可是主耶稣不是，他是出自犹大支派，所以主耶稣带来的这个新的祭司的制度要取代旧的祭司制度。还有主耶稣担任大祭司，这个新的祭司职任是存到永恒的，因为主耶稣活到永永远远。可是在旧的这个立位制度当中，祭司是人，他会死，对不对？他不能永远服务，常常需要换人。可是新来的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永远活着，他的祭司职任长久不更换。而且主耶稣这个新的祭司职任是由上帝启示立的，为什么？因为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是神启示立这个新的制度，所以主耶稣担任大祭司当然超过旧的制度。 律法不过是立一个软弱的地上的人做大祭司，但是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祭司，是成全到永远的。还有主耶稣担任大祭司，他不需要像地上的祭司一样，地上的祭司他们每一天先为他自己的罪来献祭，旧约时代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所以人呢需要借着宰杀牲畜流血好像代替他死一样，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可是主耶稣自己成为祭物之后，他献上自己，他就成就了这个永远的救赎大功。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新的大祭司，他没有犯罪，他不需要像那些地上的祭司天天重复在那里献祭。主耶稣只一次献上自己就永远完全了，就把那个通到上帝面前的大门给打开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再像旧约时代那么麻烦，来到神面需要带着牛带着羊带着鸽子来献祭，不需要，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从此以后不需要再献祭了。那主耶稣跟麦基洗德一样，他也是公义的王，对不对？他是平安的王，带给我们神的义，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接受耶稣的义做我们的义，因为耶稣是公义王，还有他是平安王。主耶稣赐给我们赦罪的平安、属天的平安、生命的平安，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在平安中。什么叫做顺服神？顺服神就是你答应神说，神，我不要忧虑，我每一天要活在平安中。如果你有什么忧虑的事，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不要为明天忧虑，住在平安中，这个就是遵守神的命令。还有主耶稣，他是像麦基洗德一样，他是靠着自己尊崇崇高的身份，还有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而做大祭司的。主耶稣基督就像麦基洗德一样，他永远活着，他的祭司职任是永恒的，是长久不更换。还有耶稣是大祭司，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所以刚我们读的圣经提到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所以主耶稣他献上自己成全救赎大功以后，他叫我们这些信靠他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耶稣这位大祭司太宝贵，我们只要靠着耶稣就可以进到神面前，耶稣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与神联合，他能够救我们到底。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二十节，希伯来书第六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里提到主耶稣进入幔内，在旧约时代摩西所造的会幕有外院，好，你要经过外院，然后你穿过个帘子，你就进入圣所，第二个部位叫做圣所，然后呢还要经过一层幔子，再穿过幔子，你才进入第三层至圣所。在那里有约柜，至圣的神显现在那个地方，会跟摩西说话。那因为这个至圣的所是那么圣洁的一位神居住的地方，人没有办法随便进去。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知道神是那么圣洁，他们很害怕进到神面前，他们知道说看见神，这些我们这些罪人会死掉的。所以按着律法的规定，那些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拿着香炉恐惧战兢地进入幔内的至圣所去朝见神。所以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幔内之外，没有人可以进到神面前。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做先锋的耶稣基督他现在已经进入幔内了，他做先锋打开这个通道，要让所有信靠耶稣的人现在都能够进入幔内去与神面对面朝见这位至圣的神。那先锋这个希腊字 prodomos 有三种意思， 先锋，第一个意思就是在阵前冲锋的士兵，第二个意思就是那个先驱的领导者，第三个意思就是在前线侦察的探子，他们要报告阵地的状况，是不是可以安全的进军。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个率先，第一个他是先锋，替我们进入了幔内，到神面前，直接到神面前，让我们也能够很安全的跟随着耶稣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呢，上帝跟人是有一段距离的，好像是一个陌生的神。大祭司呢，他是恐惧战惊，冒着生命的危险，他的那个大祭司的衣服下面还有铃铛，进到神面前叮叮当当叮叮当，跟说神啊，我来了，你不要击杀我，我来了，那样子很害怕的进去的。可是现在我们接着耶稣还有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拯救大功，上帝变成我们的阿爸天父，上帝变成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与上帝有亲密的友谊，与上帝有亲密的交往。所以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大门已经大大的敞开了，幔子已经裂开了，所有的人可以借着耶稣的血坦然的进入幔内，在至圣所来朝见神。那当然今天的至圣所已经不是摩西的那个会幕了，这个至圣所就在我们里面，因为神是来居住在我们里面，至圣的神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靠着耶稣可以回到里面，我们去亲近这位至圣的神，随时可以回到里面亲近神。英国有个圣徒叫约翰卫斯理，他的妈妈呢生了19个孩子，所以每天一张开眼睛他就有做不完的家事，所以你很难想象他需要照顾19个孩子那么忙的生活，他怎么有办法和和气气和颜悦色的去面对家人呢？因为这个妈妈找到进入幔内的方法，每次他觉得很累失去耐心的时候，他就把他身上的围裙蒙起来，蒙着头，这样就坐在椅子上，然后把围裙蒙着他的头，马上他就可以回到里面去跟至圣的神有一段简短的交通，简短的谈话。这个时候孩子看到妈妈把围裙这样蒙在头上，他们都知道妈妈正在跟上帝说话，不可以去打扰他。好，等他妈妈把围裙拿下来的时候，他脸上总是带着喜乐，可以继续完成他的家事，照顾这些孩子。所以你看今天新约时代比旧约时代方便多了，对不对？你随时随地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回到里面去与神交谈。有时候在办公室也许你没办法闭起眼睛来，你可以张开眼睛，可是你的心其实已经溜到里面了，你的心其实你已经进入幔内去与主交通。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0:19-25，希伯来书10:19-25，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这里提到主耶稣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因为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里头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开了至圣所的门，从此以后人人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瞻仰神的荣美。 所以我们要养成进到里面的至圣所这种神圣的习惯，常常回到里面，把你的心思感觉都专注在神身上，去享受跟主耶稣在一起的好时光。有时候跟主耶稣在一起不用叽里呱啦讲很多的话，其实我们的事情主都知道，所以我们就回到里面去注视耶稣，去意识到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我们可以这样与主同在，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就是我们良心的亏欠，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连我们的身心灵都被圣灵的清水洗净了，所以我们可以存着诚心还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还有在25节告诉我们，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你知道每一次聚会的重点就是你渴慕朝见荣耀的神，你渴慕神的荣耀，每一次的聚会你就是要来进入里面的至圣所，享受神的同在，注视神，聆听神。因为马太福音18:20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耶稣提醒我们，他自己在聚会当中，所以耶稣是聚会的主角。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聚会有一个很好的习惯，聚会前一个小时我们就让弟兄姊妹在这里安静等候神。所以 你会发现来我们的教会不会像去菜市场一样，一进来哇大家很热闹叽里呱啦，不会。你会发现弟兄姊妹进到聚会，他们就是先回到里面去亲近神，安静等候神，注视神，聆听神。所以盼望你进到聚会，如果你刚来我们中间不久，你没有这样的习惯，你一定要学习。你看见别人在安静，你就不要说话了，你要尊重整个聚会，神在这里，神在这里。好，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渴慕主耶稣自己，渴慕主耶稣荣耀的同在，他每一次聚会都专心的追求主，他一定能够每一次的聚会都被主荣耀的同在大大的充满。然后这个人离开聚会之外以外的时间呢，他要懂得在生活当中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这样学习顺服，你就能够保持荣耀的同在，主荣耀的同在。然后你下次再来聚会的时候，你又得着的更丰富，然后你离开聚会之后，你又比过去更得胜，所以你就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一天比一天得胜，一天比一天荣上加荣。主耶稣回来，他是要得着荣耀的教会，他不是要得着一个很软弱充满了玷污皱纹的教会，那些圣徒都没有预备好，主耶稣不是要来迎接这样的人。好，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一到天上去，你会发现有些人活在很暗的地方，因为这些人他也愿意向耶稣信靠耶稣，可他只是仅仅得救而已，在地上也没有好好追求，没有好好顺服，差一点进不了天国，仅仅得救而已。可是有些人不一样，你会发现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进入那个像太阳一样的发光的地方。圣经上说他们一人要在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对主失去那个起初的渴慕，起初的爱。你不要停止聚会，这个是魔鬼的诡计，他会想办法。哎，奇怪，我要来聚会，偏偏我礼拜天就是有事，有人来找我，这个是那个事情，都是魔鬼的诡计。如果有人来找你，跟他说对不起，礼拜天我已经有约了，下约另外一个时间，你可以拒绝他，把一切的事情排开来，礼拜天一定要来聚会，如果周间有时间也尽量来聚会，这样 你才会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耶稣亲自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主耶稣真的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因为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还有呢，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提到说身体用清水洗净了，你知道旧约时代的大祭司他们要在会幕里头侍奉神，要常常用水 洗净自己的手，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脚，他们要被水洁净，然后才可以侍奉神。可是事实上，旧约时代所做的一切，不管是他们献动物的血，或是用清水洗净自己，都不能够有效的除去人的罪。只有耶稣能够真正的洁净我们，他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借着他的同在，借着他的圣灵来洁净我们的灵魂体。所以我们常常在旧约当中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灵魂体就借着主耶稣的灵得着更新变化，全然成圣，可以越来越像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的指望。这里提到他说我们要持定我们的指望，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耶稣的样子，荣上加荣。我们对这个指望不要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答应要做成这件事在我们身上，他是信实的，他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让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十八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在这里第十章五节这样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主耶稣他知道过去旧约时代所献的祭物礼物，这些并不是神真正想要的。主耶稣用他的身体献上为祭，这个才是神所要的。那这个是其实是译本的译文，我们知道后来他们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就是是希腊文吗？其实是译本希腊文，对，就是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那个其实是译本的译文是这样翻译。可是你如果去读希伯来文圣经，你发现翻译不是这样的。你看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就是同样一节经文，这节经文诗篇的四十篇第六节，四十篇第六节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这里前半段是一样的，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就不是你 愿意的，不是 你所要的，你喜欢的。可是底下一句不一样，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那你知道其实这个希伯来文他们有很丰富的意思，有很丰富的意思，所以这样也可以翻译，那样也可以翻译。所以这个两种译文其实都是正确的。如果你去看英文的扩大版圣经，他把我刚刚讲的这个诗篇四十篇的第六节下半句译为 You have given me capacity to hear and obey， 你给我听和顺服的能力。你给我听，听的能力就是诗篇翻译的，你开动我的耳朵给我听的能力。可是他说你给我听和顺服的能力，主耶稣有身体就是为了要顺服神。所以这个扩大版英文圣经翻译的很好，你给我听和顺服的能力，神给主耶稣能听的耳朵，他听见神的心意了，神开通了主耶稣的耳朵，能明白神的旨意，然后神给主耶稣预备了身体，借着身体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 做了这个赎罪祭，除去了罪，使人的罪可以完全的被洗净，使我们人可以称义，可以成圣，而且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到底那个献祭，神要旧约时代的人献祭献上祭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人听话，要人顺从。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这个是先知撒母耳跟扫罗讲的。扫罗呢，他不听神的话，没有把亚玛利人那些好的牲畜击杀掉，他说他是要献给神的，所以撒母耳跟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我们这些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得以成圣的人，我们一定要遵行神的真理，要听话，要顺从神的真理。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他这样为我们祷告，他求神，他说，神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的真理是要叫我们成圣，那个意思就是你读了神的话，你要遵行神的话，这样你才会成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九节下面两节，刚刚的那个下面两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虽然我们有成圣的地位，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每一天借着遵行真理而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样我们才能够因着真理成圣。所以我们一生都要遵行神的真理，遵行主耶稣那个爱的诫命。主耶稣很多命令其实跟爱有关系，如果你遵守主爱的诫命，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1994年，那个卢安达充满了恐惧的气氛，因为在那里有非常剧烈的种族冲突。他们有两族的人，一个是胡图族人，一个是图西族人，他们在互相残杀这样子，所以满街都是无处可逃的哀嚎的人。那个是胡图族人一直在消灭图西族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要杀掉。有一个在饭店担任经理的弟兄叫保罗，他的妈妈是图西族人，而他的爸爸是胡图族人，所以呢不是糊里糊涂啦，是那个，这是音译，他的图是画图的图，胡是胡志强的胡，胡图人族人。那因为他的爸妈是不同族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两族的人在那里互相毁灭，所以他也不要加入这种 战争，所以他就带着家人逃离内乱。他在一面逃一面看见满街都是尸体，他的心非常的伤痛，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主的爱在他的里面。他想到主耶稣为人舍命的大爱，所以他觉得他应该留下来帮助那些难民，所以他就开放他自己管理的饭店，让大批的图西族的难民藏在他的饭店里头。后来那个饭店断水，他就让他们喝游泳池里面的水，然后请大家安静的等候分配食物。然后他利用饭店里头唯一的电话向国际求援，而且不断的跟军队交涉，他在那里拖延时间，盼望得着支援。他也知道他这么做真的会危害他自己跟家人的性命，可是他信靠主耶稣的保守。100天以后，军队就退出境内了。短短的时间里头，有近百万人被屠杀。可是因为保罗，他行在主耶稣的真理跟主耶稣的爱当中，有1000多人的性命得以存活，成为这场悲剧中的奇迹。所以基督徒遵行神的真理，不但我们自己蒙福，也会祝福别人。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3章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呢，他提到我们怎么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他说神要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你看主耶稣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位大能的神既然有办法叫死人复活，他有办法做成他的工作，完全之功在我们身上，他可以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还有另一方面，主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遵行神的旨意，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要代替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主耶稣把神的心思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又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力量行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基督徒身上运行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运行，叫我们必死的身体可以活过来，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有一位伊索皮亚的牧师，他曾经在聚会讲道的时候遇到共产党的政府军来干扰他的聚会，说我们命令你停止聚会。那这些共产党的政府军以前也曾经想尽各样办法要阻止他们的聚会，都没有成功。所以那一天他们下这个命令以后，发现他不顺服，就抓起牧师的3岁小女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呢，从2的窗户把她摔下去。他们想说这样一定可以阻止聚会，可是那个牧师的太太就走到下面去，把他女儿的尸体抱在怀中，然后回到他前排的位置上坐下来，继续在那里敬拜神。那因为这个谦卑的牧师那么的忠心，所以有40万虔诚的信徒大胆地站出来参加他在伊索皮亚的圣经研讨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聚会的自由，他们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聚会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在自由的国家里头这么容易来聚，我们就变得好像轻轻呼呼。有一位北美的五旬节教派的国际领袖，他跟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伊索皮亚的牧师谈话，他知道这个牧师在伊索皮亚是那么的贫穷，所以呢，他就犯了一个自以为蛮有同情心跟好心的一个错误， 他跟这个牧师说，弟兄，我们为你们的贫穷祷告。这个谦卑的牧师跟他说，不，你不了解，我们为你们的富足祷告。我们为你们美国人祷告，因为活在富足中要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地步，是比我们在贫困中神要我们达到的地步难，困难的多了。所以仇敌最大的诡计就是让基督徒活在富足兴旺的安逸里头，引人追求成功，追求成就，过于追求主自己。所以人很容易一开始他是在追求神，到最后其实他是在追逐其他的事物的。所以真的求神保守我们继续持定一个单纯的心，我们真的是单单追求神自己，我们就是因为爱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在各样的善事上都来成全我们。最后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这里提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忍受罪人的顶撞，主耶稣在地上也是一样在为主受苦的。那么人生是一场赛跑，我们的标杆是要完全得着主自己，也完全被主得着，像主一样做一个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得胜者。神期待我们跟主耶稣一样得胜。魔鬼会试探我们犯罪，一直用罪缠绕我们，使我们没有办法奔跑。魔鬼也会借着这个世界把各样的重担加在我们身上，有的人有很大的工作的重担，家庭的重担，经济的重担，人际关系的重担，会使人因为重担太重而跑不快，甚至跑不动。可是我们一定要用专一的眼目仰望耶稣，主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把你里面的眼睛定住在主身上，仰望耶稣，坚定的仰望耶稣，我们的眼目不离开耶稣，这个就是信心。主耶稣会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可以甩开身上的缠累跟重担，快快的奔跑那摆在前面的路程。那么主耶稣自己在奔跑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也一样注视着标杆，他注视着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他想到他要跟父同享那个得胜的荣耀跟喜乐。主耶稣也想到他可以得着一般得胜者分享他跟父神所有的喜乐与荣耀。所以苦难是暂时的，十字架引向做宝座的荣耀。主耶稣甘心在地上忍受罪人的顶撞，言语的冒犯，行动上的迫害，最后他接受十字架的羞辱，他被视为重刑犯，赤裸裸被挂在十字架上，受人藐视唾弃。就是因为他这样子忍受这一切的苦难，顺服以至于死，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让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主耶稣从天父上帝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的能力浇灌下来。所以那些仰望耶稣的人，他们可以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能力，他们可以得胜罪恶，得胜世界，得胜肉体，单单的爱耶稣，奔向标杆。十八世纪有个圣徒叫亚丰索，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后来成一个有名的律师。 他做律师的时候也常常抽空去医院探访病人，照顾病人。可是他的生活实在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亲近主，所以他心里头常常感到不安。有一天他接受朋友的劝告，去一个地方退休几天。在那几天神就光照他，他就承认自己过去是体贴肉体的，他一定要弃绝这个世界，真实的转向神，渴慕神。然后神就呼召他放下律师的工作，服侍神。他的父亲百般拦阻他，朋友轻看他，那些贵族的同事批评他，他不在意，他就是一直思想那忍受罪人顶撞的耶稣，他就没有疲倦灰心。孩子的仰望那为他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就轻看羞辱。他这样讲，他说羞辱对于神的工作好像冬天的霜雪对于植物是有益处的，是要帮助这棵植物更根深蒂固，更有生命。他在厉害的逼迫之下，要更迫切的亲近耶稣，仰望耶稣。所以亚丰索他整个生活就只有一件事，就是要爱耶稣。他每天花几个小时祷告，跟主耶稣有真实亲密的交通。他甘心撇下贵族的家庭跟属世的高位，就是盼望自己能够更爱耶稣，更能侍奉主。他也引导别人来爱耶稣，他就是立志一生要效法主耶稣。他过去是一个贵族，他穿着很华贵的衣裳，可是现在他成为贫穷，他穿着很简单，看起来很破旧的衣服，甚至被人嘲笑。他从前都是跟贵族来往，可是现在他成了穷人的朋友。他每一天就是爱耶稣，效法耶稣。所以这个亚丰索属灵的根基就是爱耶稣，这个爱就使他隐藏自己，弃绝自己。他这样讲，他说一个人能够被成全是在于爱主，他说爱的完全是在于愿神所愿，此外无他。他说一个人能够被成全是在于爱主，而爱能够达到完全是在于他能够愿神所愿，此外无他。所以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是愿主所愿，要照主所愿意的去行，不管快乐痛苦健康疾病或生或死，他觉得都没有关系，他就是向主降服，单单要顺服主的旨意。他常常提醒他的同伴们爱耶稣，有一次他这样写信给他们说，我最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是被束缚在主耶稣的爱里面的人。他说神从永远里拣选了我们，叫我们爱他，并且要引导别人也同样来爱他。我们什么都不要想，就是要单单叫主耶稣喜欢，而且引导别人来爱他。我们一定要天天爱耶稣，竭力爱耶稣，而且找机会奉献一些因为爱他而受苦的事，要讨他喜欢，或做一些能够使主耶稣满意的事。好，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完全的归给耶稣，那么我们要把自己放在最后。好，不要在人面前荣耀自己，你越是隐藏自己越能够与主联合。而且呢，我们凡事应当按着规矩而行。一个人如果明明犯了规矩，那么爱主的心会冷淡枯干。他说爱主是我们在世上所能做的最大的事。爱主这件事也是礼物，这个礼物是神预备给那些寻求他的人的。如果我们缺少这些，应该怪我们自己懒惰不求，为此我们必须不断的祈祷。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来向主求一颗真实爱他的心，求主保守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热切地爱耶稣，也恳求圣灵把主耶稣那个完全的爱、全圣的爱更多浇灌在我们身上。